第31章，神必永远与你同在。先知在利伯地监狱。
我们奉神的全能之命，决定要好像良好的军人一样忍受苦难到底。
约瑟斯密的生平。
1838年12月1日，约瑟斯密先知，他的哥哥海伦以及其他几位弟兄在密苏里州里奇蒙，由原来拘禁的木屋被押到去密苏里州的利伯地监狱。他们将会被困在那里4个多月，等候接受审判。控诉的都是为了迫害密苏里州圣徒而捏造的罪名。就在这段期间，教会的教友被迫害他们的人逐出了密苏里州的家园，遭受到极大的苦难。圣徒所受的磨难，正是先知和他的同僚在被长期拘禁的时候最忧心的事。利伯地监狱被分隔成一个上层房间和一个大约4.3平方公尺用来拘禁犯人的下层地牢。先知描述他们的情形说，我们被困在一个有双层围墙和双层大门的监狱里面，日夜都有卫兵严加看守住，行动受限制。我们的食物极少，不单止千篇一律，而且十分粗劣。我们没有自行煮食的权利，并且被迫困在铺了干草的地板上面，没有足够的毡可以保暖。每当我们生火取暖，就要忍受不断的浓烟。法官时而凝重地告诉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无辜的，应该释放，但是他们怕激怒暴徒，所以不敢依法行事。牢房的屋顶不够高，没办法给人企直。其中有个囚犯亚历山大麦雷说，那里的食物极为粗劣污秽，如果不是迫于饥饿，简直难以入口。一位名叫梅西汤普森的教会教友到狱中探望那些弟兄之后这样写，我没有办法描述在那里的感觉。守卫给我们进入监狱之后，就将我们身后的门上锁。一想到我们被锁在那间幽暗阴森专门用来囚禁重刑犯的牢房里面，就令我们不寒而栗。但是就在那里，我们见到约瑟先知，见到在圆满时代的福音期蒙神拣选的人，他持有神在世上国度的权约，有权力依照神的指示来束缚或者释放。但是他被困在这一间令人作呕的监牢里面，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自称受到神的启示，要在世人中间建立他的教会。在先知被囚期间，他的妻子艾玛只能够探他3次，他们之间的其他沟通也都只能够靠写信。1839年4月4日，先知这样写，我心爱的太太，现在是星期四的夜晚，太阳落紧山，我坐在这个寂寞的监狱里面，隔着铁窗向外窥望，一边写信给你，希望能够给你知道我的情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困在孤单幽暗肮脏的监狱之中，被囚禁在围墙铁窗和吱吱声的铁门后面，由卫兵日夜看守住，到现在已经大约有5个月又6日了。我写这封信的心情只有神知道，我在这些境况里面的心境绝对没办法以笔墨言语或者藉着天使向那些未经历过这种遭遇的人应用或者诉说，我只能够依靠耶和华的臂膀来拯救我们，而并非其他人。先知亦都在利伯地监狱写信给众圣徒，表达他对他们的爱，并且表明他深信神必定永远支持那些信赖他的人。以下资料大部分都出自先知 于1839年3月20日写给教会众教友的一封信函，其中有先知对众圣徒的劝告，他对神的祈求，以及神对他祈祷的回答。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后来收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21、122以及123篇。
约瑟斯密的教训：任何苦难都不能够使我们同神的爱或者同彼此间的情谊隔绝。
你们卑微的仆人小约瑟斯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成为囚犯，亦都因为众圣徒的缘故，在你本包格州长大人扑灭令之下被暴徒强行拘捕，他同那些同作囚犯的挚爱弟兄加勒包顿、列曼艺特、海伦斯密以及亚历山大麦雷，在这里向你们大家致上问候。愿父神和我们的主及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你们所有的人，并且永远与你们同在。愿知识藉着神的慈悲而多多地加给你们，并且愿你们心里面充满信心和德行、知识和节制、忍耐和虔敬、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使你们不至于在任何事上闲懒不结果子。见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八节。因为就我们所知，你们大部分人对那些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恶事以及众多不公正和残酷的作为都已经十分熟悉，而我们被各样的罪名诬告，被逮捕入狱，被囚禁在坚固的围墙之内，由深严的卫兵日以继夜，好像魔鬼在陷害以及诱惑神的人民那阵那样，不眠不休看守着。因此最亲爱的弟兄，我们越来越渴望拥有你们的情谊和爱，因为我们的境况是为了唤醒我们的灵，记起每一件神圣的事物。你们的境况应该都是这样，因此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我们同神的爱或者同彼此之间的情谊隔绝。见罗马书八章39节。并且我们所受到的每一样邪恶和残酷的待遇，只是会令我们的心相连系，在爱里面印证一切。我们无需对你们说，我们是无缘无故被逮捕拘禁的。你们亦都无需对我们说，我们是无缘无故被逐出家园、被击打的。我们彼此都了解，如果密苏里州的居民不来侵扰圣徒，并且如果他们好像圣徒一样渴望和平，那到今日这个州都只会是一片祥和宁静。我们亦都不会在这个地狱里面成日被逼听这些亵渎助纣的说话，目睹这些亵渎、酗酒、伪善以及各种纵情放荡的情景。再者，孤儿寡妇的哭声不至于上达神前控诉他们，无辜者的血亦都不会玷污密苏里州的土地。这个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一个可悲的故事。没错，这个是令人伤感的故事，诉说不尽，不堪多想，并非人所能够承受。迫害我们的人将这些事加诸在圣徒的身上，但是这些圣徒从未得罪过他们。圣徒是无辜纯洁的，他们爱主、爱他们的神，亦都乐意为基督的缘故放弃一切。这些事讲起来令人不忍听闻，但是都是真实的。绊倒人的事是少不免的，但是那些绊倒人的有祸了。见马太福音十八章七节。
逆境只是一个短时期，只要我们耐心忍受， 就能够到神的面前获得超胜。
神啊，你在哪里？遮盖你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你的手要静止到几时？你的眼，是的，你纯洁的眼，要从永恒的诸天看你的人民和你的仆人受冤屈到几时？你的耳要被他们的哭喊贯穿到几时？是的，主啊，他们要忍受这些冤屈和非法压迫到几时？你的心才会对他们软化，你的心肠才会被感动而怜悯他们。主，全能的神啊，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造物主，及魔鬼和阴间黑暗与陷入黑暗的领域的控制和支配者，伸出你的手来，让你的眼看穿，让你的天幕升起，让你的藏身处不再被遮盖，让你的耳倾听，让你的心软化，你的心肠被感动而怜悯我们，让你的愤怒向我们的敌人燃起，并且在你心里的圣怒下，用你的剑为我们所受的冤屈复仇。我们的神啊，记得你受苦的圣徒，你的仆人会永远因你的名而欢乐。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本节各段亦在于教义和圣约第121篇一至八节。
神的权能大过一切邪恶，福音真理终必得胜。
各位弟兄，容许我话俾你哋知，无知、迷信以及唔应该有嘅顽固态度，时常阻碍本教会嘅繁荣，就好似嚟自山上嘅滂沱大雨，带住泥浆、尘土同污物，涌入最洁净清澈嘅溪流，使每一样原本清晰嘅嘢变得模糊不清，并且使所有嘅嘢随住洪水向前奔流。然而时间会改变潮流，虽然目前我哋喺洪水嘅泥浆里面打滚，但系随住时间嘅推移，下一个汹涌嘅巨浪或者就会将我哋带到如水晶般透明、如白雪般纯洁嘅泉水嗰度，而污物、浮木同废弃物就会被留低而被滴除。奔流的水能持续不竭到几时？什么能力可阻挡诸天呢？要阻止全能者从天上倾下知识到后期圣徒头上，就好比人伸出他弱小的手臂，想使密苏里河在既定的河道上停住，或使河水倒流一样。本段亦在于教义和圣约第121篇33节。州长李本包甲或者他的凶残党羽算得什么呢？只不过是在河边阻挡浮木的那些弯曲树枝而已。如果说那些水并不是水，因为清澈的溪流已经被山洪冲落来的污泥混浊了，虽则后来变得比以前更纯正，但是终归已经不是水。或者说那些火并不是火，因为它有可能会被倾泻落来的洪流淋熄，因此终归不是火了。或者说我们的伟业失败了，因为那些执迷于诡计和教条的叛徒、骗子、教士、盗贼和凶手已经在他们那个属灵的邪恶高处，在他们的魔鬼大本营，将好像洪水一样的尘土、泥浆、污物倾倒在我们头上了。所以我们的伟业失败了，万万不要这样想。就算地狱吐出怒火， 好似维苏威火山、埃特纳火山，或者最可怕的火山咁样喷出炽热的熔岩。摩尔门教义依然屹立不倒，水、火、真理以及神都是确实存在的。摩尔门教义是真理，是神制定的，神是我们的庇护者，靠着神我们才得以诞生，靠着神的声音我们才会在神的圆满时代福音期之初就蒙召唤，靠着神我们得到摩尔门经，靠着神我们才能够存留到现在。而且如果是为了我们的荣耀，我们仍然将会继续靠着神而存留。因此我们奉神的全能之名，决定要好像良好的军人一样忍受苦难到底。你们读完这封信之后就会知道，如果你们现在不知道，到时候可能就会知道。那些高墙和枷锁、牢房的门和吱吱声的门教，被人吓到半死的守卫和狱卒，这一切都是在计划之中，是为了另一个诚实之人的灵魂感觉到自己比地狱的势力更加坚强。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是同你们共患难的伙伴，我们被囚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福音的缘故，并且为了我们心中所盼望的荣耀。
救主了解我们一切的苦难，祂必定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
主讲了以下的说话来安慰先知：大地各端将询问你的性命，愚昧的人会嘲笑你，地狱会向你发怒，而心底纯洁的、明智的、高贵的以及有品德的人，将经常从你手下寻求忠谷、权柄和祝福。你的人民绝不会因叛徒的见证而反对你，虽然他们的影响力会使你陷入困境、铁枪和炉墙中，但你将受到尊崇，并且因为你的正义，只要片刻，你的声音在你敌人当中将比猛狮更可怕。你的神必永永远远站在你身边。如果你被召唤去经历苦难，如果你遭遇假弟兄的危险，如果你遭遇盗贼的危险，如果你遭遇陆上或海上的危险，如果你被控以各样虚假的控诉，如果你的敌人攻击你，如果他们将你和你的父母兄弟姊妹拆散，如果你的敌人用拔出的剑将你从你妻子儿女的怀中拆散，而你只有六岁大的长子拉着你的衣服并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为什么你不能和我们在一起？我的父亲啊，这些人要对你怎么样？然后如果他从你那里被人用剑推开，而你被拖到监狱去，你的敌人像要喝羔羊血的豺狼那样在你周围徘徊。如果你被丢到坑里或凶手的手中并被判死刑，如果你被丢进深渊里，如果汹涌的波涛想要谋害你，如果狂风与你为敌，如果诸天聚起黑暗，一切元素都联合起来阻挡去路，尤其是如果地狱的口也向你张大嘴巴要吞没你，我的儿啊，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人子曾降下低于这一切，你比他还伟大吗？所以持守你的道，圣迹必留在你身上。他们的界限已定， 他们不能越过。你的日子是知道的，你的年数不会少，所以不要怕人所能做的，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本节各段亦在于教义和圣约第122篇一至九节。
那把低沉微小的声音，会在深沉的忧伤沮丧之中安慰我们的灵魂。
先知在密苏里州获得释放之后，回想起他被囚禁的时候的心情，他说，在落入敌人手里面的期间，我要说，尽管我因为家人朋友遭受惨无人道的对待和欺凌而感到非常忧心，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好平静，完全任凭天父的安排。我知道自己和那些圣徒一样都是无辜的，而且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应该受到这种迫害的事，因此我可以仰望那位掌握全人类生命，屡次将我由鬼门关救翻出来的神来解救我。虽然当时看起来已经走投无路，死神正注视着我块面，并且在世人的眼里面，我已经注定要毁灭了。但是由我入监狱开始，我就确切感觉到，我和我的弟兄以及家人都必定会获得拯救。没错，那个经常在深沉的忧伤沮丧之中安慰我灵魂的低沉微小声音，吩咐我要振作起精神，又保证我必定会得到解救。这个给到我极大的安慰，尽管不信之人大发烈怒，人人谋算虚妄之事，但万军之主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他，他就答救我。见诗篇第46篇7节、50篇15节。为此我要以我的灵魂、我的全部心力感谢赞美他的圣名，因为我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见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至九节。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复习对密苏里州利伯地监狱所作的描述。在学习以及讨论本章的时候，想下在本章里面先知记写那些说话的时候是处于什么境况，先知在利伯地监狱里面所讲的说话为什么是这项真理的一个例子呢？困难的处境有时会怎样唤醒我们的灵，令我们想起神圣的事物呢？考验和迫害怎样使我们的心和家人朋友相联系呢？对于这些真理你有什么相关经验呢？约瑟斯密宣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他以及他的弟兄和神的爱隔绝。沉思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感受呢？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和神的爱隔绝呢？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够留在神的爱里面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主所赐的安宁呢？主向约瑟斯密保证，他的灾祸和苦难只是一个短时期。你在这件事上面学到些什么呢？复习约瑟斯密向圣徒所作的这项保证，教会的敌人没有办法阻挡神的力量。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忘记这项真理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记住这项真理呢？思考本章主对先知所讲的说话，我们若果能够记住，考验会给我们经验，而且对我们有益，我们的生活就会有什么改变呢？ 知道救主曾经下降低于一切，对你而言有什么意义呢？你认为持守着你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呢？想下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圣灵曾经怎样安慰你？你有没有适合分享的类似经验呢？相关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八至九节，摩赛亚书二十三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阿尔马书七章十一节，三十六章三节。